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消失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3年11月25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约科维奇总统表示建议一代 Z 世代是未来的领导职。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厘岛苏巴圭人与水关系的理想典范。第三，巴厘直接督导法格法华为工业及检视。第四，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发历史就业机会。第五，数十家中国新能源科技界专家也加大展会。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约科维奇的总统表示坚持一代和 Z 世代是未来的领导职，他们可以为印度尼西亚的发达提供实在和飞跃。印尼总统约科维奇的周五在雅加达 IDN 时报举办的2023年印度尼西亚坚持一代和 Z 世代峰会上的虚拟讲话中传达了这一点。约科维奇总统表示2030年印尼将享受人口红利高峰，人口达到 68% 足以生产年龄，坚持一代和 Z 世代过程庞大，已成为充满活力的生力军，影响力很大，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他希望所有建议一代 Z 世代做好充分准备，提高能力，提高技能，提高爱国不仅以防治品格高尚的展示形态，成为准备好填补型的机会，成为人才的一部分，全球人才，坚持更美好的未来。东亚办事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兼代表萨巴斯干表示，巴厘岛的苏巴灌溉系统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理想典范，特别是在水的使用方面。萨巴斯干周五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市进行的主题为流淌的河流，汇集未来的长江文化论坛开幕式上表达了这一观点。该论坛是一个讨论各国合作克服河流问题的研讨会。据看，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鼓励设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及协调水土地和资源管理的发展，以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和经济福利。这是通过将文化理解和节水价值观与科学方法相结合来实现的， 包括在医学和卫生相关的正式发展中推动根据约束力的法规。多次部长多次协调委员会主席巴里拉哈达利亚确认，他将直接监督西巴布亚发法及阿尔古尼基发法化肥工业基的实现。该工业基耗资30万亿吨建设。作为该地基的儿子，巴里还为佐科维多的总统愿意直接前来启动国家战略项目的奠基仪式感到自豪。该项目有潜力成为西巴布亚省，特别是法法省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施政。巴里还强调，人们的权利不会减少，因此他请求实际支持仪式该项目取得成功。坚持占得2000公顷的化肥工业区机会于2028年进攻。印尼和德国正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发绿色就业机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持续印尼的绿色经济。 ISED 第二期创新以多次项目负责人鲁里马里安蒂在雅加达周五表示，该项目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旨在促进绿色就业。据鲁里马里安蒂介绍，该项目的重点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特别是电力领域。共有38家来自中国的新能源科技企业和环保智能汽车制造商参加了周四本月23日开幕的雅加达国际博览会为期3天的展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印尼分会副会长李峰在展会开幕时表示，本届展会吸引了环保电力交通、智能物流技术、重点管理等各类产业40%的展域。李克江表示，此次展览也是庆祝印尼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落实。展会还包括多个论坛，谈到两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另一进一步合作的潜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个消息来自马鲁古省中央马鲁古市政局。二十级文化保护中心负责人罗迪维兰多周三在安文表示，马鲁古县总部班达奈拉的文化一直将辟指定为奈拉老城的文化遗产区。据他，班达奈拉有足够多的文化遗产，中央政府通过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文化中级保护局表示，他值得辟指定为既有名称老奈拉城。他说，班达的文化遗产包括班达米尼宫或前统印度公司在班达奈拉的政府办公室、蒙哈达流放这家 Belgica 堡、纳萨堡和吉多马文古苏莫博士的流放这家。在规划成为文化遗产之时，将进行大地智慧。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来自赞北省马朗印县。赞北省马朗印县政府为数十名丹索同学的自然旅游导游提供了培训，以支持当地旅游业的进步。周二，赞比市马朗印的官方市政网穆迪表示，来自各个分区的40名同学都有参加了这次培训。他强调，要求本地导游以专业、负责的态度来管理和发展旅游业。马朗印的各种洞穴旅游选址，包括圣格林洞穴、田科洞穴、松埃比囊村的圣埃尤洞穴、巴鲁纳鲁村的古尼洞穴记，以及更广为人知的帕德滚洞穴。除了对洞穴探险导游的培训外，当地级政府还通过对山地导游的培训来支持马朗镇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导游的登山规划和安全知识。目的强调，作为一个拥有各种自然旅游目的的地区，希望所进行的发展努力能够通过增加服务和游客人数来鼓励地级整体和设计。听众朋友，最后的消息来自雅加达。雅加达省政府宣布自己是一个友好城市，欢迎有新籍前来进行移植。历史文化和文化遗产研究的科学家、雅加达省文化局长伊万哈瓦达纳周一在雅加达表示，这是因为科学家有能力帮助雅加达省政府寻找历史文物或证明雅加达历史的真相。他解释说，雅加达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但仍有许多历史遗迹未被更广泛的世界探索和了解，其中包括安鲁斯特岛。他希望国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可以增加公众对雅加达历史和文化的了解。通过这一宣布，他希望雅加达能够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吸引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前来进行研究。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1963年12月25日发生的事件开始。历史上的这一天，即美国总统约翰 F. 肯尼迪的葬礼。 约翰 F. 肯尼迪是美国第三首任总统，从1961年1月任职至1963年11月被暗杀。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被自杀。1963年11月25日，他已去世，容易被安葬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GHistory.com 报道，数千万观众在电视上观看了约翰·肯尼迪的葬礼。来自白宫的1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来自其他92个国家的高级代表跟随马拉关在周祥的教堂。听众朋友，谈到教师节，印度尼西亚每年11月25日庆祝这一节日。在印度尼西亚，11月25日被庆祝为全国教师节，设立全国教师节通过1994年8号总统令决定。此次庆祝活动不仅体现了对教育工作之奉献精神的赞赏，也与印尼教师协会的成立密切相关。最初和属东印度群岛政府之间的教师们团结在一个名为和属东印度群岛教师协会的论坛中。教师工会由 Raden Mas Ngabi Duyo Siwoyo 于1912年创立的。该组织的目标是抗议来自不同背景的教师之间的薪酬不平等。荷兰东印度群岛教师协会后来于1932年更名为印度尼西亚教师协会。1945年宣布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教师协会于1945年11月25日在索罗召开代表大会，表示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师协会的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师协会是在英俊洪家苏拉卡达印尼广播天台的紧张几分钟诞生的。尽管如此，教师们仍然团结在三个主要目标上，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命运。听众朋友，我们与1984年11月25日发生的时间来结束历史上的这一天。 Ben Ed 录制了一首歌曲为埃塞比亚筹集资金。 Bob Down Reds 歌手 Bob Geldof 主动录制歌曲为埃塞俄比亚饥荒受害者筹集资金。1984年11月25日，包括舍廷·鲍罗扬、博伊·乔治、乔治·迈克尔、雷邦和伯诺在内的数十位英国顶级歌手，在伦敦萨姆斯录音室遗迹录制了唱片。其他也录制过唱片的音乐家和歌手有 Geldof、 Ure、 David Bowie、 Bill Collins、 Paul McCartney、 Status Quo、 Bananarama、 Paul Weller。 他们以创客碟的名义演唱了。他们知道这是圣诞节吗？有鲍勃·格尔多夫撰写。声乐朱姆士在一场24小时的马拉松比赛中完成的。几天后，赏雪饼归功于 Ben Aid。 感谢一场大规模的活动，包括 BBC 广播天台的。他们知道这是圣诞节吗？并在英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 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澳大利亚合作，加强印度尼西亚电动汽车生态系统。11月24日，周四，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领事代理 Erick Thohir 在雅加达海事部办公室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与澳大利亚建立双边合作机制，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签署仪式由 Erick Thohir 和澳大利亚工业和科学部长 Ed Husic 主持的。Erick Thohir 表示，此次合作是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建立的信任。引用安达拉通信社的报道， Erick Thohir 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是邻国，在政府间、企业对企业和实际关系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激励之两国在加大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方面的加强合作。Erick Thohir 还表示，这次合作也符合政府在当前能源转型期间鼓励电动汽车加速发展的承诺。Erick 解释说，在人口估计为31,500万电动汽车可以解决许多环境问题，并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Erick Thohir 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采取了立场，必须继续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这样印度尼西亚不仅是一个生产电动汽车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Erick 乐观地认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将对印度尼西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相信这对鼓励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也会有很大的贡献。随之与澳大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 Erick Thohir 承诺下个月印度尼西亚将有一个具体落实两国合作的路线图。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工业和科学部长Ed Husic 之前在与外交部副部长巴哈拉努格拉哈的会晤中强调，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澳大利亚对电动汽车电池合作的承诺，这是落实佐科维多的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在2023年7月领导人年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Lama lama ku bisa gila, tergila-gila mencuri mata, mata matai hari-harinya nyaman ku dengannya. N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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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gaja.Jari jemari mulai menyapa Pagi ke pagi lagi menanti Tiba waktu kita Mencoba untuk saling jatuhkan hati Tanpa rasa mesti berhati-hati Biarkan cintaMencoba untuk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其中之一是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热热的斯里里海滩。听众朋友，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日日一体多样化的自然旅游而闻名，其中之一是令人惊叹的海滩的存在，其中之一就是西里海滩。西里海滩又名瓦杜拉王海滩，位于热热特区 Gunung Kidul Tepus Krakal 海滩路，距离热热市中心约70公里。西里海滩有一个适合家庭游览的美景，因为这个海滩壮实指西多丹岩石和高耸的悬崖，除此之外，白色的沙滩与蓝色的大海相结合，也为这个令人惊叹的海滩增添了美丽。斯里海滩的海浪往往很平静，适合想要在岸边玩水的游客。从斯里海滩观看日出和日落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景色非常赏心悦目。听众朋友，为了能够欣赏斯里海滩的美景，您必须先支付门票。购买这张门票，除了可以参观斯里海滩外，还可以参观该地区的七大九个海滩，对携带私家车的将根据质量类型收取停车费。听众们，在斯里海滩还可以进行各种七大游戏的活动，例如一边享用海滨摊位上煮熟的食物和饮料，一边放松身心。如果您想只是一下身上闲宿，您可以爬上斯里海滩和格拉高海滩之间的小山，爬到山顶，从高处您可以看到海滩的真正令人惊叹的景色。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ukan ku tak tersipu, Bukan ku tak butuh kata-kata, Tapi ku meragu.Apakah langgap cinta ini berbeda? Meskipun telah sempurna, cintamu bagai mimpi yang nyata. Ku ingin hatiku bertekuk lutut tak berdaya.
Cinta kau dalam hati 你能找到。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日前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没有介绍来经过收听无言无色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印度尼西亚成功当选为2023年202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孙行局成员。听众朋友，以2023年11月4号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部举行的第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印度尼西亚成功当选为2023年202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孙行局成员。印度尼西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席伊泽·霍迪扎在巴黎接着说，在第十组的激烈竞争中，印度尼西亚与亚太地区的其他八个国家竞争。印度尼西亚与阿富汗、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伊朗、吉尔吉斯坦、巴基斯坦、韩国和斯里兰卡一起争夺教科文组织孙行局的六个分配席位，成功获得154个国家的支持。听众朋友，除印度尼西亚以外，冬季当选孙行理事会成员的亚太地区其他国家还有巴基斯坦150席票，孟加拉国140票，斯里兰卡140票，韩国129票和澳大利亚140票。 这只船只共有188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主席，但是只有181个国家有这个图标。自从1950年加入教科文组织以来，印度尼西亚第八次当选为教科文组织顺行区成员，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亚在推动全球教育、文化、科学、传播和信息问题方面发展领导作用的信心。听众朋友，作为顺行区社会成员，印度尼西亚的作用将非常重要，因为其支持这一事积极参与与教科文组织计划和政策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准备的决策。作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体现了以团结、相互尊重、以和谐为中心的积极态度。继续服行这一承诺，使印度尼西亚为在教科文组织国家内实现共同目标追逐贡献的重要一点。听众朋友，今天乌言如此的节目播送完了，回首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深日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没有介绍来正规收听布朗伊南的节目。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Anugerah Terindah Yang Pernah Kumiliki》，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的keroncong kecil。这首歌曲由Paksi乐队演唱的。这首歌曲由 Eros Chandra 创作，由 Sela on 7 旅行，并于1999年发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非常感激所爱之人的存在的故事。这就没有接下来请贵收听 Paksi 乐代言唱的 Anugerah Terindah Yang Pernah Kumiliki， 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的 keroncong kecil， 请贵欣赏。
Jarimu sejuk tatap wajahmu. janjimu. Anugerah terindah yang pernah ku
Voice of Indonesia.
Halo.
Dan apabila esok datang kembali seperti sedia kala, di mana kau bisa berkata
dan perlahan kau pun lupakan aku, mimpi burukmu di mana tancapkan duri tajam. Kau pun menangis, menangis sedih. Maafkan aku, lupakanlah saja diri. Ku bila itu bisa membuatmu kembali bersinar dan memijar seperti dulu kala. Caci maki saja diri. Ku bila itu bisa membuatmu
听众朋友，本台七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五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p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p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推特的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